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主题是认识神。从昨天第十六章开始，我们看到福音传到的马其顿，就是今天的欧洲。这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在这次的宣教之旅中，保罗在亚洲时一直在寻求神，想往东行，但圣灵禁止他往东行，然后借着马其顿异象带领他到了欧洲。昨天我们看到了保罗来到马其顿省的头一座城腓立比，就是今天的保加利亚，那是保罗将福音传到欧洲的第一站。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灵如何带领保罗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的福音传到铁撒罗尼加、皮利亚，这两个地方都是在马其顿，和雅典在该亚该。三章保罗在腓立比面对那里的黑暗权势，因为他从使女身上赶出邪灵，所以使女的主人抓了保罗，保罗便坐监，但神行了神迹使他离开监狱。然后狱卒一家信了耶稣，现在他来到铁撒罗尼家。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三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当保罗和希拉到了铁撒罗尼家，保罗先进到会堂，一连三个安息日分享及传道，用旧约圣经跟他们辩论及讲解，让犹太教的人知道基督必须受害、受死、复活。他说，我传与你们的这位便是那位受害、受死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四到九节记载了在铁撒罗尼家传福音的果效，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迁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在这同时，他的传道带来了那些不信的本地犹太教人的逼迫。不信的犹太人嫉妒保罗使外邦人信主的成效，就耸动合成的人抓拿保罗和希拉，并将搞煽动和颠覆政府的罪名安在他们身上。于是保罗就离开铁撒罗尼家前往皮利亚。保罗过往的经历早已让他明白，逃难只是表面的样子，传福音才是真正的内容，所以不但不因铁撒罗尼家的经历而沮丧，反而直接来到皮利亚的会堂就开始传道。我们看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撒罗尼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有许多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咸于铁撒罗尼家的人，指皮利亚的犹太人比在铁撒罗尼家的犹太人对真理的态度更认真。他们没有因为传统而反对，也没有囫囵吞枣的接受，而是自己考察圣经，要看看到底保罗说的是否属实。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说，圣经能使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人越认真考察圣经，就越能相信主。皮利亚地方的人心突然比较松软，保罗在铁撒罗尼家传了三个安息日，才有一些人信耶稣。而皮利亚的人很热心，可以天天查考圣经，很想知道这道是与不是，所以福音的果效更大。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人，男子也不少，福音在皮利亚有更大的开始。但是铁撒罗尼家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皮利亚传讲神的道，就追到皮利亚，他们想搅动暴乱。他们这样追赶保罗和希拉的目的是要拦阻福音传开，因此当地的弟兄们便送保罗坐船去雅典。从表面上看，是不信的犹太人一路在驱赶保罗，实际上圣灵始终在引导着保罗宣教的行程，让他把福音的种子一路撒开。 当撒旦鼓动铁沙罗尼迦的犹太人到平尼亚去生事，拦阻福音传开，岂不知这反而是催促使徒们更快地把福音传出去。保罗在这些城市中遭受不信者迫害，所以不得不逃到雅典。雅典是雅该亚省的重要城市，它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哲学家的家乡，是希腊文学、艺术、哲学的中心。我们来看16到17节的经文。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迁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雅典城既有超脱的理性的哲学，又有偶像的迷信，城中庙宇林立，街头巷尾树立各种偶像，艺术水平极高，但保罗看到的不是精美的文化艺术，而是以神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人事物。当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心里面有很沉重的负担，要将福音传给雅典人。18节，还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伊壁鸠鲁学派是无神论者，他们倾向物质主义，认为神根本就不存在，提倡今生的享乐，追求肉欲的满足。到了保罗的时代，这种哲学已沦为享乐主义。斯多亚学派是泛神论者，认为凡物都是神，提倡人应该顺从理性而活，克己自愈，使自己完全不为情感因素所左右。到了保罗的时代，这种哲学已变为禁欲主义。21节，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在雅典要开展福音，就要面对理性与哲学的骄傲以及人性的冷漠。首先，那里的人只是听听说说，只是满足理性的知道，只想知道多一点事情，这是雅典人的性格。22节到23节，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诸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雅略巴谷在当时是一个评论审判学术和宗教论点的地方，保罗在雅略巴谷向雅典人所讲的，事实上是用希腊哲学的言语讲述了罗马书一到三章的要理。敬畏鬼神的思想乃是人与生俱来的，与人们的文化水平无关，并非只有野蛮未开化的人才会迷信。在场的听众中，虽然有倾向物质主义和无神论的伊壁鸠鲁派，但保罗指出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有敬畏鬼神的思想倾向。雅典虽然产生了举世闻名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但雅典人却不认识真神，因为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能够认识神。无知的世人虽然不认识神，但内心深处有着一种敬拜神的倾向，怕因着疏忽而得罪任何一位神子，所以还供奉一位卫士之神。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给卫士之神的祭坛，乃是要利用这个祭坛来引出有一位真神的概念，这位真神就是天父，也就是雅典人不认识的神。在保罗对雅典人的讲述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24到28节是保罗告诉雅典人有一位神，他和人类的关系。上帝创造世界是世界之主，不是人手所造的偶像，不虚庙宇。24到25节，人是上帝创造，他赋予人寻求渴慕他的倾向。26到27节，上帝和人相连，拜偶像是愚蠢的，我们若愿意寻求神，就会发现他离我们并不远。27到28节， 29-31节是前面所说的结论。以前雅典人蒙昧无知，不认识上帝，现在认识了，就应当悔改。29节，神宽容人类的期限已过，审判日子将来临，他要人趁着还活着的时候悔改。30节，神为人类设立了基督，我们人必须借着基督才能通过他公义的审判。31节，在这里保罗没有引用旧约的经文或说耶稣是基督，因为雅典人对旧约和基督一无所知，他反而引用了希腊诗人的诗词，比较类似斯多亚派。这是保罗的宣教策略，目的是为了和他们认同，从他们熟悉的背景切入。32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虽然希腊哲学相信灵魂不灭，但却排斥肉身的复活，因为他们认为肉体是罪恶的，而灵魂是神圣的。对于不信的外邦人来说，不单十字架是愚拙的，复活也是愚拙的。然而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读完本章后，我们可以来思想几件事。第一，为什么圣经说皮利亚人贤于帖撒罗尼迦人？他们所表现的态度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看到在第11节的后半经文说，皮利亚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是为什么圣经说皮利亚人贤于帖撒罗尼迦人的原因。所以我们若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便需考察圣经。圣经乃是辨明真理的唯一根据。英国解经王子摩根说，解经的秘诀无他，乃是用功读圣经，用功再用功。提摩太后书3:15也说到，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奉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人越考察圣经，就越能相信主。第二，在21节说雅典人的爱好，就是喜欢将新闻说说听听。我们身处的现今这个世代，到处充满着资讯，许多人花很多时间在网络上找新闻、看新闻，只是把真理说说听听而已，并不愿真实地面对真理本身。人们总喜欢听新鲜的东西，所以这个世界并不在乎真理是什么。同样的，在教会也是如此，许多人到教会来听讲台上讲的道，听完后还评论一番，跟那时的雅典人一样，把神的真理说说听听而已，并不真的相信神，也不相信神是那永不改变的神。启示录1:8说道，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以前怎样改变人心，如今他仍然为这个世界带来改变。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因你是那全知的神。你怎样带领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也求你将创造我们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好使我们明白我们的命定。当我们的人生走到迷惘彷徨时，求圣灵引领我们转向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阿爸，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饥渴的心，不只饥渴你的话语，也愿意遵行你的话语。不要像那些只喜欢听听说说的人，叫我们每天都因遵行你的话语，就可以经历你的真实同在。哈利路亚，谢谢你，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神祝福大家。